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千山佛国在辽东，999座峰，一个典故，一个景，十大名山列其中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。在没录制评书节目之前，先问您一句好，祝您诸事顺利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感谢您多少年对评书的支持，这叫礼尚往来。有人问我，你现在正在干什么？告诉您，没闲着，我为您呢，找评书去了。找个好节目真不容易呀。好在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书真找到了，起了个名字叫《千山传奇》。这个书主题新颖，内容十分丰富，您听吧，有意思极了。我要这么说也不现实，好不好大家评论，拉起线儿来咱们看活儿。下面就是言归正传。有人说了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有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做不到的事，有许多疑问，许多疑问，尤其是太古年代，那疑问就更多。咱们比个例子说，在中国大地上，第一个人是谁呀？他怎么降生的？怎么把咱们给留下的？有一种说法是，中国第一人就叫盘古，尊敬他叫盘古氏。据说这盘古是个神人，法力无边。在太古年间，很久很久以前，降生了18000年。在这18000年之中，孕养成熟了，他活的这个空间呢，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鸡蛋壳。他眨巴眨巴眼睛醒了，发现不对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，而且这空间十分的窄小，伸胳膊抬腿没有容空的地方。盘古火星豹一伸手，把开天斧抄起来了，两臂攒足了力气，对准鸡蛋壳这个东西，就加开劲儿了。这路砸呀，哐哐哐，咔嚓，把它给砸碎了。顿时空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盘古也站起来了。也得施展了，他就觉着身边的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清气上升变成了天，浊气下降变成了地，他的身子也在长高，天长高一丈，他也长高一丈，地厚一丈，他也一丈，一直是顶天立地，往下长着。就这样过了18000年呢，他就感觉到天和地再也不能合在一起了，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再不会有那狭小的空间了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这算完成了任务啊。他身边那把大斧子开天斧就变成了一架大山，叫不周山。而后呢，盘古完成了任务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与世长辞，死了。但是盘古死了可没白死，他把他身上宝贵的东西留到了人间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眼睛留下了，一个变成日头，一个变成月亮，有了光明。 他把身上的皮肤毛发都留下了，变成了广袤的树林，榆柳桑槐各样的树都有，还有杂草。另外他身上的血脉都留下了，变成了江河湖泊。他身上的五脏也留下了，变成了矿藏。总而言之，留下这些东西都有用啊。空气这个新鲜啊，世界为之一变，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，大自然是一点污染都没有，得天独厚。又过了若干年，又来了一位仙子，这也是个神仙，叫女娲氏。提到女娲氏您不陌生，女娲长得漂亮，这是少有的女神。她到了世界上这一转圈，哎呀，多好的大自然呢，太好了，感谢盘古给留下的。但是女娲又一琢磨，哎呀，盘古是忘了一件事儿，怎么没留下人呢？人是世界的主宰，没有人那怎么能行呢？干脆我替他做个补充，我在这团土做人，就在这黄河边上，他找了块阵地坐下来，用手蘸水和泥团土做人。他一开始啊，做了一对儿，一男一女，在掌心上一托，眼珠嘚嘚直转，用嘴一吹，小人活了，手拉着手奔远方而去。女娲氏一看很好，我就照这样做下去。这样天天的造人呢、啊，但是时间长了得造多少人合适啊？有个标准没有啊？女娲氏有点厌倦了，觉得有点慢，干脆想个快办法，拿着柳条蘸着泥土一甩，啪，甩出这些泥点去，都变成了小人儿。男的女的拉着手奔了四面八方。打这之后，这个人是越造越多，越造越多，他终于也完成了任务啊！要不怎么现在人们说，我们的始祖是谁呢？盘古是第一个人，女娲是我们的祖先，有了女娲，我们才有今天。这女娲氏也不是平白无故这么说的，就是迷信，一点根据没有，也不是。女娲是国有其人呐、啊，不过生在远古时代。按现在的说法，那阵母系社会，母亲说了算，子知的母亲不知的爹。那时候他是头领，他在黄河边上，他造的这些人都是黄皮肤。应该说汉族的祖先就是女娲氏。到了现在，她的家乡每年还在祭祀。女娲氏完成了任务之后，大地上有了人了，在大自然上生活多好啊。但是她忘了一件事，人与人之间呢，有善的一面，有恶的一面，为了争生存发生了争斗。咱举个例子说，火神的头头叫祝融，还有一个水神的头叫共工，这两个人发生了不睦，为了争夺领地开始械斗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械斗，死人无数啊！这场征杀打了三年之久，最后祝融氏战胜了，共工失败了。共工领着残兵败将就败在了不周山下。共工啊， 靠着不周山摇头叹息，我呀纵横天下多少年没打过败仗，今天败得太惨了，也没有脸面见列祖列宗，也没有脸面对族人，我活个什么劲儿，干脆死了得了。尽管大家劝他别死，他决心已定了，啪啪啪三头撞到不周山上，绝气身亡。他光顾死了，这一绝气儿不要紧，把不周山给撞折了，这顶天立地这根石柱崩塌了，这下可坏了，33层天上出事了，天闹了个大窟窿，天上那些废水没用的东西可劲儿往地上淌，这地上有人类啊，得淹死多少人，洪水泛滥，空气污浊，人死了无数啊。就这件事情叫太白金星知道了，太白金星一考察，哎呀这还了得了，玉帝主宰天下，不能阻止这种事情发生，那能行吗？赶紧就禀报了玉帝了，说您去看看去，现在人间出了灾害了。玉帝亲自一视察，大呼了一声，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，怎么把这天补上才行呢，这个大窟窿得造成多大的灾害。叫太白金星给出主意，太白金星啊，就好像现在的国务总理，又是总参谋长，智谋很广。后来他一算计，这样吧，他建议玉皇大帝请女娲娘娘前来帮忙。玉帝点头，有道理。于是选女娲进宫，玉帝当面把任务交给他。女娲是毫没含糊，马上领旨照办。这补天用什么补啊？五色石。五色石上哪儿找去？东北长白山脚下。这女娲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五色石，有很多人给她帮忙，开始炼石。一共是炼了366块石头，结果工程这一启动，很短的时间就把天给补好了，一共是用了365块石头，要不怎么现在留下365天一年呢？那么现在手底下还剩下一块石头，这块五色石有什么用啊？女娲信手一抛，把它抛到太子海，就变成了鸡翠岛。鸡翠岛就是现在千山的前身。按下这咱不说，女娲把天补好了，立下大功一件，人间又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其乐融融。那么人间有人管行啊，没人管不就乱了吗？什么人管理合适呢？按理说呀，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山神，山神管理地方，这个鸡翠岛还没人管理。玉皇大帝跟王母娘娘两口子商量派什么人去合适，王母娘娘也有私心，他也有3亲6故，最好找知心人呗。哎，他本房有个哥哥叫王老好，这王老好也是神仙，在这备用了多年了，也没有负实质，就是没有实质的差事。这回任务来了，王母娘娘说你去吧，做鸡翠岛的山神。哎呀太好了太好了，王老好是非常高兴。领旨之后，两口子就来到鸡翠岛。 他开始高兴了，时间长了有点厌烦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放眼睛一看，浙江福建各地老百姓过的都是幸福生活，丰衣足食，人也特多，唯独他这鸡翠岛人烟寥寥，没人来，穷山恶水。你说没人怎么创造世界的财富？这王老好心里头着急呀、啊、同样都是当神仙的，都是当官的，人家过得那么好，哎，跟玉帝一说脸上多有光彩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怎么能想办法把人都招进来的？那左思右想，没有主意。单说这一天，王老好坐到村子口，正在那儿发愁呢，突然往天上一看，眼前就一亮，一抬头，五色的祥云降落了人间，里边金光闪闪，露出一个老头来。他一看这个老头胡须飘摆，精神头倍儿足啊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闹了半天正是太白金星。王老好心里高兴，两个人在天上共事多年，交情之后，这王老好他知道太白金星智谋甚广，让他给出个主意应当说手到擒来，所以他站起身来高声喊喝：“大仙，大仙留步，大仙！”太白金星掐住云头，收住云尾，低头往下一看，这不是王老好吗？哦，他找我。赶紧云彩落在平地，走出来跟王老好相见。老兄，你叫我吗？哎，正是我叫您。哎呀，您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？嗨，跟你这么说吧，我在玉帝面前供职太累太累了，玉帝于心不忍，最近给了我几天假期，七天长假，神仙呢也放假，七天长假。这太白金星利用这个时间访亲问友，游山玩水，正好在这儿遇上王老好。王老好把他拉在身边，让太白金星席地而坐。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大仙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请你无论如何给我帮忙。”“行啊，咱们谁跟谁呀、啊？你有哪些困难，尽管跟我说。”我凡是能帮忙的一定竭尽全力。那好，您看看我这地方，我这叫鸡翠岛，我是这儿的山神，管事儿的。你看穷山恶水，老百姓啊都不上这儿来，你说我怎么管理啊？没人就没有一切，您呢帮我出个主意，能不能把人都聚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看来你这地方太穷啊，谁都累上富裕的地方，就是啊，你看我就解决不了这个穷。这样吧，待着我也是待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这件事就交给我，咱们容期缓限，给我几天的时间。行行行，您随便，我这事儿就拜托给您了。王老好走了，太白金星一想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啊，答应了人家我就得做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主意了，平地身子一转，个转变，他变成了一个方士。方士是什么呢？就是读书人。这读书人是穷念书的，走到哪儿吃的哪儿，没钱读书，全靠着全国人供养他， 有人给起了个名叫方士。这方士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，头上戴着开花帽，身穿着开花袍，拄着拐杖，带着个皮兜子，顺着条道就进了村了。村口有那么一家院子，还挺大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有个老太太正在干活。这方氏一瞅就喊上了：“大嫂，大嫂，快点救我一命，我都要饿死了。”老太太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撂下手边的活计来到大门前，低头一看，哎呦，这个人太穷了，面黄肌瘦，奔波劳碌，没得吃喝啊。你是不是没吃饭？我真没吃饭，恳请您赐我一顿饭吃。行行行，虽然我这日子过得也不富裕，给你吃顿饭还可以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老太太真善良，就把这太白吉星变的这个方式让到屋里了。这方士一看呢，这屋是四白落地呀，空空如也。老太太先让他坐下，而后把抽屉匣打开，从里边取出十个鸡蛋，自己家这个鸡下的蛋。哎呀，看那样挺心疼啊，掂量来掂量去，把它用水煮开了。方士啊，我这鸡蛋不多，还有十枚，你用餐吧。哎呀，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这位也不客气，十个鸡蛋一眨眼的功夫没了。老太太问他吃饱了没有，哎呀，还欠点儿，我饿得太厉害了。哎，又开个手箱摸来摸去，又取出十个鸡蛋，这十个鸡蛋也给你煮上吧。老太太一狠心，这十个鸡蛋也煮上了。煮完之后给了方氏，这方氏一抹嘴儿，十个鸡蛋又咽肚了。哎，吃完了之后，老太太这才问他：“你吃饱了吗？”哎，说实话还欠点。老太太一咬牙，我还有十个鸡蛋，都给你得了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《千山传奇》，每天上午10点，经典书场敬请关注。